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吕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看到在1月18号也就是上周的时候，总理特恩布尔对日本进行了一个短暂的大概是16个小时的旋风式访问。
嗯，
让两国领导人明确呢，为了加强双边的防务关系，将在今年年底前呢举行联合空军军事演习。
是，那么刚才提到了，这是双方签署军事互访协议的重要迈进哈。如果这个签署协议会是日本和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份这样的协议，也就是让澳大利亚成为了继美国前面给大家提到还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之后呢，首个被允许在日本临时驻军的国家。
那么澳日两国呢对朝鲜的核野心和中国的崛起呢都深表担忧。特恩布尔表示呢，鉴于这种形势呢，澳大利亚架设和日本的关系呢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哈，我们看到这次访问的联合声明里面并没有提及中国是该地区紧张因素的内容。嗯，那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就是，您觉得澳日两国增强防务关系的原因是什么？这会给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会对澳大利亚乃至亚太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有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有关，前面更正一下，不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前国防部长，是前陆军司令叫彼得莱西哈，他就担忧说会不会引起中国的不满。那么还有外界说这是目的，是不是以其他声音说是为了遏制中国，得以这样的这种疑问呢？我们看到外面现在也很多。
嗯，那么今天我们抛出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嗯，
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电话分享您的观点。首先我们还是热烈欢迎我们本做客本期节目的特约嘉宾蔡元。蔡元您早。
啊，你早。
嗯，早，辛苦了。
非常感谢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蔡元呢就是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在澳日两国目的性的就是加强双边的防务关系，那么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为什么特恩布尔对日本的这个访问是短短的一天内就结束了呢？
哦，这个是，当然是这个总理他这个出访的时候，他这个一般的时间就是，就算去哪个地方也不一般都不会说是太长的，就是最多也就是两三天。这个也是他的这个应该是一个行程上的安排的问题。
嗯，我们看到之前说这个是2014年就开始澳洲和日本就在进行军事互访协议的这个谈判，但是我看到 The Australian 上面有一个报道哈，在13号分析说特恩布尔这么着急推进这个协议是为了对抗来自于中国的威胁，其实两种说法，您更偏向于是哪样的观点呢？
这个我要说一个，就是应对，如果说是这个是针对中国的话，我觉得先说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因为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当选这个总统了一年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因为是这个非常重要的相同之处呢，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和这个日本都是在美国在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呢，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或者是在这个竞选期间，他就说出了很多就是让这些盟友比较担心的话，比如他曾经就批评过这个驻日还有驻韩的这个美军的费用的问题，说认为这些盟友啊没有就是为他们自己的这个防务做出这个应有的贡献，就甚至就是提出那个日本韩国是不是要考虑自己就是拥有核武器，而不是只是依靠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同时呢，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总理特恩布尔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实第一次通话也不是说非常愉快的，但是整体的环境呢，就是这个特朗普的总统经常提出这个美国第一的这个概念，就是更多的就是考虑美国的利益，这个其实是让这个亚太地区很多这个美国的盟友军事盟友产生了很多的担心。所以说你看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最新的这个外交这个白皮书其中就提到了， 就是表这个深深的表示出了其实对这个美国这个军事盟友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一个深深的担忧，所以说想出了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很多这个美国区域的军事盟友们自己抱团取暖，就是在美国这个地区领导力就认为不太可靠的时候，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可靠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的背景来理解为什么在这个点上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选择了这个更紧密的军事关系，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嗯，那么非常感谢蔡英的点评。那么线上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等候，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那么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点。今天的话题就是您觉得澳日两国增强防务关系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嗯，会不会引起中国的不满？
接下来我们首先的第一位听众的电话应该是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您早。
哎，早，你们好，大家好。
哎，您
好，
您请讲。
啊，这次啊，我听到这个新闻，澳大利亚跟日本，因为日本是很坏蛋的，日本是侵略人家的国家的，因为澳大利亚是听美国，因为美国它是霸权很久了，现在中国站起来，能够帮助很多国家的人。非洲跟亚洲，只单单你是看那个亚投行一带一路，本来是50多国家，现在80多国家参加了，所以我们的澳大利亚跟日本接近，澳大利亚是把这个石头砸他自己的脚，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很多东西他不要跟你打仗，跟你东西做生意，不来跟你旅游，不跟你买东西，不等于你就跟小日本，日本是一个小小的。
那么胡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您觉得澳日两国加强双边防务关系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呢？
因为原因他是看到中国，因为澳大利亚日本他是听国的。其实现在中国站起来，全世界能够也
好的。非常感谢胡先生，您的信号可能是不太好，我们了解了您的观点了，您认为可能是用来应对中国的，并且对澳日两国加强双边防务关系呢表达了您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好，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是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啊，早，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好的，两位早，主持人。
您好。
刚才听到那个你们的特邀嘉宾蔡先生的那个表达表述的一些确实比较到位的，我认为，这个卢易斯研究中心啊，我对蔡先生的表示基本上表示同意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分析啊，从历史上从几个判断，特别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那么我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赞成的基础上再加一点，就是说特朗普当选总统啊，他的一个我们以前前几次我也谈到，他的有一个不确定性和 unpredictable， 就是不可预测性。他因为没有政治那个定力，被这个经验条积累嘛，所以他就讲话比较随便，特别是提到了，就是说你们南韩啊、那个日本啊，你们可以不要老靠美国啊，否则我们要收费啊，就是维护那个，因为首先就是美国经济不行嘛，所以特朗普这种讲话呢，是联系到就是特伦布尔澳大利亚作为那个总理和特伦布尔。和那个特朗普通电话以后，就是好像割电话了，是吧？就是移民的问题，就是因为特朗普接手的时候，美国确实一个烂摊子。这个烂摊子在经济上面特别显著，因为为什么小布什开打的时候，原来是打8000亿，就打阿富汗战争2003年，结果一打打了十几年以后，打掉40000亿还60000亿，所以这种情况呢，都给世界之各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我们不谈正面和负面，一个教材，你通过打仗 你能达到什么目的？你现在澳洲也刚刚报道了，今天就是什么六架大王轰战斗机就是撤回来了，就轰炸。当然它是打恐怖，我们还是应该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要加强，就是提醒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把对恐怖战争的重点转向为遏制美中苏两个大国的崛起，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所以这个问题一来呢，实际上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这种关系呢，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是一种传统的思维。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治和经济来分析呢，它还是在一种就是很传统的东西。有朋友问过我，澳大利亚是什么经济？我今天在这里回答，澳大利亚就是殖民经济，这是一位经济学家谈的。那么这个殖民经济是不是有殖民外交、殖民军事外交、殖民军事呢？这个留给同胞们我们自己去解析。所以这个问题在今天这个社会还成立了，就是我们相互访问啊，我们相互驻军啊，这个已经很 out 了。你让人家驻军，你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殖民地的性质了。
您觉得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这个影响对中国来说应该说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现在，我们不要把中国吹了，就是我现在在网上也有一种担心，一谈到就中国有一些成功或者有一些经济上的成就，马上就报道啊写出来都是好像逼死人家，不尊重人家。这种观点我认为不，那我涉及体育也这样，好像我们还要去怎么样投诉什么，这个很没有必要。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的影响有吧，肯定是有。因为刚刚不要忘记，印太那个关系，美国和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举行的军事演习，现在日本和澳洲要举行相互演习。你要知道，因为澳洲啊，因为传统的东西太多，所以他出来一个 Prime Minister 和 Foreign Minister 还是有非常有局限性。你八架飞机去打恐怖分子可以，你今后就是到日本驻军，你现在就是他对北韩啊，我们也谈到过北韩，北韩这个核试验对中国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所以这个我是主张打掉，但打掉里面就是说应该有什么，有国家利益为先呢？因为没有国家利益为先，你就不能选择打掉了，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议题。对澳洲和日本来说，说实话，因为中国的强大，日本是要连澳洲，澳洲实际上完全可以不连澳洲。因为从历史上来说，我刚才讲，前两天讲过，日本和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这种国家，他说我们是重视现实，我们不重视历史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澳洲跟日本是什么历史啊？轰炸达尔文的历史，二次世界大战是被占领过、被侵略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重视历史，那么他就给他一个造成在逻辑上的混乱的一种方便。因为为什么他随时到处可以找敌人，随时可以修正他的那个，就解释他的军事外交的政策。所以这是我就是这个观点要告诉澳洲，中国对澳洲实际上是没有利益冲突的，因为隔得这么多远，那么连续对英中国的英烧停啊，我估计澳洲会在那个中国台湾问题上还会出手。如果踏到这个红线，
谢谢陈先生的观点，
谢谢陈先生，
中国会有反应。
嗯，我们接着陈先生这个话题哈。
好，
非常感
谢
您的电话。接着这个话题，我们再来问问蔡元，您怎么看待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一次的日澳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协议会不会引起中国的不满？
对，这个其实一直我们大概可能这几年前也记得啊，这个特朗普总理不是说第一个像这个安倍晋三这个首相这个示好的澳洲总理，我们大概记到几年前，当时的这个阿伯特总理在这个安倍这个首相访问的时候，他甚至就是说出了这个当时在澳洲各界引起的一个非常反感的话题，就是说到了就是他非常这个赞赏这个日本这个军人在二战中这个表现出的这个勇敢或者是荣誉感，就是不但说是这个引起了这个中国华人的评级，引起的甚至澳洲这个很多的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反感，因为这个日本这个在二战中做出的这个 就是平民啊，或者甚至虐待这个英联邦包括澳大利亚的军人，在缅甸啊，在新加坡各地，是这个当时其实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这个批评，所以说其实这个腾布尔总理向这个日本这个就是表示出加强关系，其实不是说是澳洲第一任总理，然后就是刚才又说到了这个澳洲这个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当然是这个针对了这个第一是这个朝鲜半岛现在的危机，因为对日本来说，这个用了核武器的这个北朝鲜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然后同时这个中国崛起，因为就是有这个中国领土纠纷，当然是还有这个在南海这个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同时这个澳洲和这个日本是面临了很多这个区域性的挑战。但是这个堪培拉这澳洲政府，这个同时也面临了这个一个其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和日本同时，就是这个中国是澳洲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日本也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所以说这个澳洲这个政府必须也得考量在这个中日这个两个关系中的处理问题，因为这个澳洲这个外交部门这个政策制定者也非常清楚这个历史问题在中日之间的关系。比方说的话，其实这个澳洲和日本的这军事关系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都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在两年前，当时这个澳洲这个海军要采购这个潜艇的问题上，其实当时就是这个日本当时是非常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先进的潜艇来这个出售给澳洲，也是这个日本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国防单。当时澳大利亚选择了这个法国，没有选择日本，当时在日本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日本呢相信这个各种这个所谓的 conspiracy theory 的时候，甚至都认为这个因为腾布尔这个总理的这个儿媳是中国人，甚至当时都有日本这个很有名的记者都问是不是这个腾布尔总理太受这个中国人的影响了。所以说这个日本和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防务关系上，不是像我们说的只是说这个日本和这个澳洲在不停的靠拢，这个澳洲政府也必须要考虑到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保持这个平衡。现在这回也有分析人说的，现在这个签订这个协议，让这个澳洲和日本两国有这个关系更近，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来安抚日本？因为上一次拒绝了这个日本这么大的一个潜艇的大单，引起这个日本政府的非常不满。现在这个是不是一个平衡的策略？这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考量。
好，非常感谢参与的点评。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您觉得澳日两国增强双边防务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么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史先生的电话。史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好。
久等了，你请讲。
你早。怎么说呢，我们小老百姓也说不出什么太多的东西，我只是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啊，只是觉得就澳大利亚这个政府，澳大利亚呢始终是那个美国的小兄弟并且他一直其实就没有放弃过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思维，所以呢他处处表示着呢处处表示着意识形态的一种思念吧。那个从有些方面来说，说句不大好听的话，就是那个西方人呢和东方人呢的确确确有很多那个很大的区别。西方人呢怎么说呢，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对吧？他在那个经济上他需要那个中国靠中国，但是在是意识形态上呢却偏偏要背离始终要跟着那个意识形态，始终要跟着美国英美这条系的，因为他毕竟是他们小兄弟嘛。
那么
我
觉得您
觉得
澳日两国双边
站队的
加强双边防务关系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向美国表明一下姿态，对不对啊？表明一下姿态，我们还是在一起的，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实就是表示一下姿态。那个，我觉得吧，这个西方至上的概念也有点在里面作怪吧。 在就是和那个在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评判标准的那个党派呢，就是在那个工党相对来说就好一点，那个自由党作为保守党在上面，在这个上面呢表现的比较突出啊。那位嘉宾先生也说过，就包括那个刚才也说了，就包括那个 Tony Abbott 那个他那个赞扬那个日本的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啊。至于那个这次他们的建立这种关系吧，我觉得对中国呢，其实说白了对中国产生不了什么威胁，中国也根本就不会在乎，但是对日本来说呢，就影响就比较大了。在英国对啊，这是不是日本？日本始终对中国来说呢，它始终是一个犯罪的国家，所以呢，它对中国的其实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来说，它是非常不愿意看到，也是非常不能接受的。那么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各种手段各种途径来加强和其他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无非也就是说想要达到一种对中国的一种抑制吧。但是这种抑制其实是作用是非常非常小，因为中国现在已经中国和美国包括美国啊，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已经是任何已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它打倒的。所以啊，这种东西对中国来说有多大影响？其实没什么大影响。
嗯，好，非常感谢。
但是中国政府呢，这一切要看。但是对澳大利亚有什么影响？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对吧？对澳大利亚有什么影响？这一切要看中国中国的态度。如果中国有反应的话，那对了，澳大利亚是肯定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没什么好的影响。至于影响多大，应该也不大，因为怎么说呢，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你看从1949年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对任何国家产生过威胁过，对吧？我们始终也是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以及经济作为一个头等的考虑的因素，把这个意识形态相反的话，我们是非常淡化的。
好的，
而那个
感谢史先生的观点。
国家呢，这个那个意识形态呢也非常确实非常非常严重，在这种影响之下，我就多加一在这种影响一下，你看我们这些受西方影响的华人有的时候说话也是非常怪，电台里经常有这种说，就弄到我们一边在骂那个反革骂那个在指责那个六就是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但是你看我们这次电台里有很多那些受西方影响的人，
可能要需要您
他们每一句话就对
尽量的
就每一句话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始终在使用，一天到晚就是独裁啊专制啊独裁啊专制啊，就是说其实他们这帮人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余孽啊。谢谢啊。
好嘞，谢谢史先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啊，你早。
哎，您久等了。
我没事，我想说一下好心情。那个蔡先生评论了很到位。我的心情差一点，心里有点空落落，就是那个节目人不在了，就是那我性情中人啊，离愁渐远渐无穷，条条不断如春水，就是想到这个行动我就想到一个主持人，我就表达一下心情。那现在说正题啊，那么中国到底是拿澳洲当不当敌人的？中国的国策，中国的第一敌人就是内敌加日本。那么我们澳洲，我们现在说澳洲，我们澳洲到底对不对中国有什么成见呢？我们这么看一下，我们澳洲，你看啊，军港、军事基地就达尔文，你看日本多少啊？什么佐世保啊、横港区啊、横须港啊，这么多东西针对中国的。我们澳洲还嘉宾已经说了，那个苍龙舰取消了。那么还有呢，我们澳洲，你看我们的总理，他虽然说了一句中国人站起来。但是他的心情不是针对中国来说的，那么我们要分析要一定要到位。还有一点，你看他这次去谈判到底启动了没有，什么时候启动谈多久一无所知，大家都是一无所知。就像以前的卡普外长前外长说的，我们跟你们日本人合作军事上不是去封锁去针对中国人呐、不是针对中国，但是日本人的心情是大大的坏的，他是拉帮，他为什么呢？他有点担心这个不着调，是美国的特朗普不着调，他觉得呢，我应该要拉帮结派，拉住谁呢？
那么，王先生，您觉得这个会对澳大利亚带来哪些影响呢？
那肯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你看啊，现在在 上海的江南造船厂造了40万吨的海运船，多少艘？14艘。你去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中国？我们要考虑考虑嘛。我们澳洲是靠什么？最大的出口是什么？铁矿石。出口到哪里？不是说我们打边炉就可以炼铁矿石的吗？我们一定肯定是到中国去的。印度他不会要。
谢谢王先生的观点。好，谢谢您的观点。好，谢谢，非常感谢王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到本台特约评论员蔡元这里哈。
那有一个问题哈，蔡元，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美国在亚太同盟非常重要的盟友，一个叫做北锚，一个叫南锚。那么有目前我们看到外界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一次的安全防务协议、军事防务协议签订的话呢，对于整个亚太美盟体系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那么美日澳印我们知道有一个四方安全对话，是不是这样的协议签署是把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推向实质了呢？
这个是大概是现在是这四方呢是有这个愿望。其实这个不是说第一次提出来，其实在1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中国，对这个四方的这个一个，这个关系吧，然后就表示出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反对。其实当时也是，尤其是澳大利亚也是，当时也是做出的决定，就是退出了这个机制。现在呢，这个就是也是我刚才就是又重新，现在很多人都提在印太，就是也是就是想把这个让在印度啊，在这区域这个关系中，做出一个让印度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这个战略角色。其实我刚才还想就是说一点，就是。没有提到，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的这个跟澳洲的这个，就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主要是说这个澳洲和这个日本的这个军事关系，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的一个最大的限制，其实就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其实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其实就很多学者甚至都是提出了这个观点，其实日本这个拥有这么多的这个自卫的防务武装力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其实已经是违宪了。其实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的第二部分说的很清楚，日本是不能拥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攻击性武器的，所以说现在在这种条件下，虽然说日本政府尤其是个安倍政府在不断的做出各种尝试来突破和平宪法，但是毕竟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还没有被修改，而且是在日本民政中很多日本民众是支持和平宪法，所以说这个澳大利亚和这个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关系或准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所以说这点我们不能忽略。
好，非常感谢参与的点评。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最后我重申一下，本台的节目制作人行动是转向了更为繁重的幕后工作，相信大家一定会听到他的声音。